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所诵读经文到这里。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把倒数第二和第三个稍微调低一点，低音稍微调低一点，因为这个声音太嗡嗡响啊，会震得不舒服。好，今天是受难节啊，升天节啊，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六个礼拜天啊，是纪念主耶稣复活升天啊，升天的节日。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铁军弟兄也说了啊，这是本来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但是呢，我们在后来的这个教会的活动当中呢，因为节期也太多了，对吧？常常我们就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升天节这件事情来今天又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啊，来分享一下关于主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今天进入正式的咱们的信息之前呢，还是先啰嗦几句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里边真的是要安下心来，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啊，我们对于圣经，我们不是本来的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要把它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而且要取代我们原来的世俗的文化，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真的是要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啊，没有办法啊，我们华人是后来才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去的啊。有人说后来者居上，谁说的啊？后来者居上谁说的啊？当时耶稣说的嘛，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对不对？说但愿我们真的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对不起这样弟兄啊，这个刚才居然不知道约代表什么，对吧？这个回去要约翰一书叫约一啊，所以给自己打脸一巴掌啊。 我不是单单说他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事情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一下。那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曾经提出过这个观念了，是一个去宗教化的观念，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不太多的宗教仪式，但是不太多的宗教仪式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呢。我们为什么去宗教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抓住它的核心，而不被那些外表的现象冲淡了我们对于核心真实东西的认知和追求。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追求，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我说，上次咱们讲到在小市场中心啊，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一个最简单的要求，希望大家每个主日15分钟以前坐下，好吗？你要想来谈话，半小时，十点钟来，不早吧？上班社会上每天都九点钟就到上班的地方了，我们十点半聚会，你十点半才走进来，你怎么可能进入到崇拜？我们不讲那个仪式，但是你不讲仪式就变成随便了吗？对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好吗？对吧？希望我们的音响在15分钟之前都调试好，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不要我们到现搞，行吗？咱们提前15分钟把所有的事情搞好。你真的相信上帝吗？真的相信今天我们是一个崇拜上帝的聚会吗？如果不相信的就算，对吧？我们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对吧？别骗上帝，骗自己，没有意义，对吧？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来干嘛，我们能够从心里边真正对我们的神有一份的敬畏，从小事上做起，对吧？相反的，我发现很多出来的弟兄姊妹反而在很多事情上很忠心，那些老油条在教会里边反而整天只是老油条，真的很糟糕。但愿我们信主早一点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小事上成为众人敬虔的榜样，对吗？所以我们在小事上忠心，这是应该的，对吧？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不至于穷到你连件衣服都买不起吧，是吧？希望来到教会我们穿的稍微整齐一点，好吗？是吧？至少早晨洗个澡，好吗？不要头发乱七八糟的从被窝里钻出来，眼睛吃麻糊就来教会。你看看一个社会上卖房子的人都不会像我们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我不是说仪式很重要，但是你的仪式会带出你内心里边真实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对吧？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信上帝的人，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稍微认真一点，好吗？对吧？那么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弟兄们很喜欢谈谈政治啊。那么基督徒应不应该关心政治啊？应该关心一点点，不要关心太多，对吧？那么关心政治像什么呢？有些人说关心政治像鱼关心水，因为政治是关心每一个人的，是吧？你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政治是和你直接有关系的，你不关心它是不应该的。我们怎么关心政治，弟兄姊妹？政教应该合一吗？所以这里边呢，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不应该，应该和不应该，那是一个结果。我们又知道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对不对？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当然应该，对吧？为什么当然应该？因为耶稣基督是造物的主，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耶稣基督说这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是谁的？都是我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关心政治？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关心政治呢？对吧？现在海外很多华人说，哎呀，美国怎么样啦，澳大利亚怎么样啦，中国怎么样啦，习近平又怎么样了，这些东西不太是我们该关心的事儿。那么我们应该关心什么？这要看我们是谁。咱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强调了，我们要身份化思考，就是你做一件什么事儿要跟你的身份相符合。好，问大家，咱们基督徒什么身份？ 基督徒什么身份？啊？哎，我们是祭司的身份，对不对？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把我们罪赦免了，赐给我们一个荣耀天国国度子民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那么我们在这个工作在侍奉的身份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是不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以君尊祭司的身份来思考过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思考过？你无论走到哪里去，你面对任何人，我是上帝君尊的祭司，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没有？诚实的说，有没有？不太多，对吧？不太多，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愧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好好想清楚啊，我们才会不至于做羞辱主羞辱我们自己的事儿。因为你做的很多事和你的身份不相符合，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对吧？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我们常常赌一件事儿，叫什么呢？如果我说这个话假的，我就不姓张了，对吧？那么姓张什么意思啊？姓张是表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还记得你姓张吗？你还知道你几斤几两吗？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还记得我们自己是谁吗？还记得主耶稣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吗？还记得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吗？还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什么使命吗？还知道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在这上干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这一点很糟糕。所以弟兄姊妹，培养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君尊祭司的身份上来看政治，站在一个君尊祭司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吧？那么为我们如何在这个问题上，那你要祷告读经，看看你应该如何以一个基督身份，基督的祭司君尊祭司的身份来思考问题，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就是我们关心政治的角度，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事的那个基础。但愿我们从现在开始培养我们这种意识，不要羞辱我们身上的名，不要羞辱主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好吗？好，这样呢，我们就今天进入今天的信息啊。我们了解主升天这件事情，主升天啊，记录在他的历史啊，记录在《使徒行传》里边。那么他升天的意义，重点有两个啊。先把这个，今天我们的框架来讲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守圣餐，圣餐就有几件事情，我们一方面要纪念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牺牲，对吧？那么同时呢，我们纪念主已经与我们立了新约，这是用他的杯，也就是说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给我们所立的生命之约，对吧？然后主说，因为是约嘛，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合同，对吧？是个约定。那么约定就表示这个事还没做完，对吧？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做生意做个签个合同，对吧？就表示这个生意还没做完呢，等着做完了，这个合同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新约的时代里边，就表示说我们这件事情还没完成。所以这圣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这个约做成的时候的那个结果，对吧？这是我们所要等候所要追求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约的过程里边，那么在这个约的过程里边我们要干什么呢？ 对吧？那么你既然立了约了，这就表示说立约是有双方的嘛，对吧？那么这个双方的互相都有一个所谓中国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约啊，就是表示你要被约束，对吧？我们是受了这个约的约束，你只要一签了，那你就被这个约约束了。它通常情况是就法律上的效力的，对吧？那么这个约束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你认同了这个约以后，你做到这个约受益，因为你同意了吗？这里边给你受益吗？对吧？我们同意了这个约，我们受什么益啊？我们罪得赦免，对吧？生命得重生，然后神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天家，当我们今生道路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这是最重要。然后神恢复我们神儿子的名分，给我们继承天上永远产业的这个权柄，这是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对吧？那么这是我们要立约的目的。真的我们很看重这些东西吗？还是我们还是看重今生那些属世的东西？顺便说一说啊，凡是在这个世上告诉你这个世界有美好前途的，千万别听，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左派啊，都是在这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科技多么发展，经济多么发展，教育多么发展，我们的将来的社会美好的不得了，千万别听，这一定是撒旦的谎言啊！所以当年我们的中国这个带领革命的那帮人啊，将来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啊，人人平等，什么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对吧？今天以至刚才我们就说了，中国产能过剩，现在一个机器等于多少个人的生产，物质极大丰富。我现在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富人啊，但是我也不是个穷人，对吧？我家的衣服我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已经穿不了了，但是还到商店里边去逛游，是吧？还去看看，哇，这个衣服好便宜，就心动想买。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对吧？所以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极大丰富，对吧？不好意思，也跟大家说，对吧？并不是出于贪心，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20多双鞋放那里，对吧？哎，美其名曰穿这套衣服穿这个鞋，穿那套衣服穿那个鞋，对吧？那挺好啊，但是放在柜子里边发现胶都干掉了，一穿断了，都没穿呢。这真的是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对吧？已经物质极大丰富了，我们缺吃吗？缺穿吗？我们缺啥？啥都不缺。共产主义实现了吗？不需要军队，不需要警察了吗？没有，战争没有结束，贪婪没有结束，什么都没有结束，今天的人生活的压力更大，不是比以前更小，对不对？所以告诉大家，圣经说的世界会走向越来越糟糕，不可能走向越来越好。人你越来越偏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接受无神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不要再听那些包括什么基督教的那些大牧师，对吧？到了美国去的那些大牧师，我们要搞民主，神经有病。这个世界是民主和专制的问题吗？这个世界是我们认不认上帝的问题，有没有真理的问题，对吧？民主有用吗？我告诉你，我再一次强调，你爱听不爱听，你不爱听拉倒。民主是人类社会里边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没有之一。凡是搞民主的人都在骗你。民主谁搞出来的？启蒙运动的撒旦使者搞出来的，对吧？这个基督徒都要搞民主，那是你根本不知道，圣经里边从来不认民主的，对不对？圣经认谁主啊？只有上帝做主。只有上帝做主，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是吧？将来的世界里边有民主吗？不可能有民主。耶稣基督是王，不是民选的总统。如果叫世界的人选总统，会选谁？哎，他一定选魔鬼撒旦，对吧？耶稣到这个世界上只能钉十字架，根本不可能被人选上总统。你从这一点上你就知道民主绝对是个谎言， 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人道，什么人权，那都是骗你的，这些都不是从圣经来的。只有神权，神赋予你权利，尊重你权利，保护你权利，你才有权利。没有上帝，你是猴变来的，你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给骗，对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在这些问题上，在这真理的基础上一定把握住，咱们是谁，咱们看信的是谁，这是真理啊，是吧？这不是我在这里瞎说，这是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个问题了，对吧？所以呢，对于这些事情啊，咱们一定把我们的原则性的东西来把握好啊。回过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啊，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边是由路加来记录的，很有意思啊。路加是圣经新约圣经里边唯一的一个希腊人的作者，对吧？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这么伟大的事情啊，没有交给犹太人来记录。那么这件事情对咱们中国人是有一点安慰的，对吧？咱们不是犹太人呐，对吧？居然外邦人能够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圣经的作者，如果圣经全部都是犹太人写的，咱们这些读经的人也有一点心里边感觉到不大舒服，对吧？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啊，神，咱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圣经从来不歧视女人的，对吧？那一个以色列被掳的小女子啊，居然亚兰国的将军听他的，亚兰国的国王听他的，对吧？他能够在这个一个很小的这个身份里边，他能够撬动一个整个国家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将军悔改影响整个国家的信仰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圣经从来不歧视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这个性别啊，圣经唯一信主的归正的神喜悦，背离上帝的是你自己背离真理啊，是吧？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吧？这个不分种族，不分任何这个文化啊。所以路加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使用一个虔诚的希腊人来写圣经里边的一个部分啊。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说你看啊，路加是个医生哎，对吧？非常详细描写童女玛利亚生耶稣的这件事情，委托一个医生去写，这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要多么样的挑战他自己的医学常识，对不对？常识是什么？是科学是什么？是我们研究的这些规律，对吧？这些规律是上帝命定的，他既然能够命定，难道他不能够再重新命定一个吗？他当然能，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路加这个人就很的了不起啊，在信仰里面他彻底的放弃了他过去的那些东西，被神的这个至高的权柄和神的真理彻底征服他的内心，所以他会作为一个很科学的人啊，写出很有信心的信息，这真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啊。那么路加他写路加福音啊，写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说这是两卷报告文学，所以他不是犹太人，他没有跟过耶稣，他是被传福音的，我们不知道谁第一次给他传福音给他啊，但是后来他成了使徒保罗的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啊，一直跟随着保罗这个做宣教的工作，对吧？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对吧？当然这个对保罗可能也很有，对同工们也很有帮助，对吧？但是至少他自己是有这个美好的心愿啊，他认可了这个信仰。那么他什么时候写的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不知道啊，但至少他写这两卷书的时候呢，是为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大人啊，既然称他是个大人，他就不是个小人，对吧？这个他到底是个什么大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权柄，有这么一个力量，对吧？来差遣一个医生到耶稣基督生活过的地方啊，这个去做实地的考察。所以最近呢，我们要讨论明年看看要不要去以色列啊。 这个如果要去的话，有弟兄姊妹要报名啊，提前说一下，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要去。我们的弟兄说，提前报名的人先交定金，免得我们上一次搞得非常被动，对吧？我们上一次弄好了要去以色列了，预定了26个人啊，至少有10几个人信誓旦旦的说我们要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行程什么东西全设计好了，回来以后一个去的没有。啊，到最后都说，哎呀，对不起啊，怎么这个大个事都不去了啊？我们就，但是神很怜悯啊，立刻就有很多其他的人补上了啊，马上我们还是30多个人去的。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啊，但问题就是说，值得我们一生至少一次去以色列去考察一下，对吧？我们既是外邦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哎呀，圣经好像天书一样的。你真的到以色列去看看，到埃及，到约旦去看看当年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主耶稣生活过的地方，你就知道那是何等的真实。2000年以前和今天，3000年以前和今天，大卫王建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扫罗，这个你看我这脑子，大卫的儿子叫啥呢？所罗门啊，哎，所罗门建了圣殿，虽然圣殿没了，遗址还在，对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一点点去看啊，圣经变成了立体的，圣经变成了活的，所以你到那里去看了以后，你才知道你所信的是何等宝贵，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历史，你根本无从考察，是吧？你今天你去考察一下那个关羽到底他真的生活过吗？历史上真正有一个关羽吗？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很少很少，对吧？但圣经留下的痕迹太多了。现在这个耶路撒冷正在发掘大卫城，大卫当年在那里生活过的3000年以前的一位君王，生活过的这个当年的宫殿，他留下来的很多东西现在正在挖掘，对吧？所以现在3000年以前中国有宫殿吗？对吧？其实中国有真正文字记录2700年，对吧？这个3000年以前的东西根本都是传说，对吧？都是这个书上的记录，而现实里边根本几乎是没有什么痕迹的，对吧？但圣经不一样，太精确。所以有时间啊，有机会，有可能，我自己非常梦想啊，教会有新的传道人起来的时候，可以给我多放点假，我可以去以色列住一段时间。因为过去我都是带团去的，我自己没有去，很多地方团是去不了的。我自己非常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在以色列，昨天我们还在说了，对吧？找一个民宿，对吧？住在犹太人家里，对吧？天天跟他们吃，找一个最少戴小帽子的，对吧？那个戴大帽子的他不会接待你的，戴小一点帽子的啊，他会接待你，对吧？跟他们聊聊天。我们不在于给他们传福音，我们也给他们传福音，至少我们向我们表达，我们基督徒是爱你们的，你们不爱我们无所谓，对吧？我们知道，因为你不爱耶稣，你当然不爱我们了，对吧？但是我们爱耶稣，我们就爱你们啊，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呢，对吧？所以去以色列有机会，不一定非要跟我们的团去啊，有机会去看看，对吧？所以呢，路加他很认真，很认真。我有一句话跟大家讲过啊，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有问题一定提出来。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是真理一定经得住任何理性的批判。所以路加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信的是真的，我去考察，他一定经得住我的考察，对吧？所以他就说，提亚菲罗大人，我已经做了前书啊，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然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这段时间，对吧？在地上他被童女玛利亚所生，对吧？然后默默无闻生活三十岁的时间，然后施洗的约翰把他显明出来，然后他只有3年半的时间来训练门徒传讲天国的事情 啊，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什么凭据？就是他复活的凭据嘛，对吧？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然后讲说神国的事。其实很多基督徒很缺乏国度的观念。那么在欧洲的基督徒的传统里面，因为宗派林立，所以宗教的观念大过了这个天国的观念，对吧？我是天主教，我是圣公会，我是这个会，我是那个会，结果都为这会那会，这堂那堂，你不可以偷我家的羊，我们是什么什么堂的堂会的会，这个教友，对吧？这些都是错误的哈。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用宝血赎回的，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唐牧师唐崇荣啊很有意思，他说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某某教教徒，某某堂堂徒，到最后都是糊里糊涂。真的是这样哦，那么真的是这样，这是在宗教里边的迷失。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不是来讲你的哪个堂会哪个宗派， No， 耶稣讲会的是天国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叫做美城基督教会的意思，就是在美城这个地区 Nichem 这个地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刚刚申请这个教会的时候，周围好多教会打电话给我，不是好多了啊，有人打电话给我，就说你们不可以叫这个名字。我说为什么？难道只有你们是 Nichem 的 Christian Church 吗？我们也是。我说你们也是，你们为什么不注册这个名字呢？对吧？他说 We are the Baptist。我说你叫你的 Baptist Church， 你没有叫你自己是 Christian Church。我说我们不是 Baptist Church， 我们是 Christian Church。他说我们也是 Christian。我说既然你是 Christian， 你为什么不叫 Christian 而叫 Baptist？ 他不说话，对吧？我说你早注册我们就和你一样了嘛，对吧？如果你早注册 Christian Church， 我们就注册 Christian Church number two。这不很简单吗？对吧？因为地上只有一个教会嘛，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你为什么搞出那么多东西出来，对吧？所以神国的事，对吧？我们期望去宗教化，去宗派化，去堂会化，所以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会员制。但是我顺便说一句啊，即便没有会员制，我们是永生神的家，对吗？大家既然是永生神的家，大家就是一家人，对吧？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很好的在主的爱里边好好沟通。有一些弟兄姊妹两个星期没来，我得打电话去问，或者说我觉得大概没什么事情，我就不问。到了最后久了，我也不问的。我两个星期没来，你也不问，到最后我们不大像一家人，对吧？很多事情我们互相通个气，对吧？你不来，你发个信息跟我说一声，是吧？我好知道你大概发生什么事，我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为你祷告，对吧？我也可以放心，整天提心吊胆，今天怎么他又没来，怎么回事，是吧？那么现在人又特别注重隐私，对吧？有些时候人不希望我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咱们互相信任啊。如果比方说我7月份我准备出去休假一下，对吧？这个放松一下啊，我准备2个主日不带。啊，大家知道我就出门了，是吧？去 Northern Territory， 啊，去 Outback， 是吧？准备开10000公里的车程，是吧？就是为了去休息，为了去放松，为了去为这个国家去祷告，是吧？开车出去啊，从 Melbourne 一直开车出去到达尔文，然后走个半圈回来，是吧？所以大家放心啊，我没有不是逃兵啊，不是不来教会了，是想休息一下，是吧？所以我们沟通一下，大家知道，哎，这个礼拜天怎么牧师没来，咋回事，对吧？没给你们说，你们就觉得瞎猜，是吧？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既是一家人啊，很多事情我们就应该在主里面着。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教会注册你是我们的会友，到时候你有投票权 ，no， 我们不搞那个东西。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这里我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为要等候圣灵的洗，对吧？这就表示我们今天建立教会 不是凭着人的力量来建立的。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不是凭着人的力量来传福音的。今天教会里边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迷思，就是读了神学院一毕业就可以当牧师了，是不是这样？这很多教会都有这种观念，所以一弄出来就是，哎呀，这个什么神学怎么回事？然后哪一个讲员来了，就是什么什么神学博士，什么什么神学博士。No， 耶稣亲自训练的门徒难道不比神学院训练的厉害吗？是不是？当然是，对吧？没有圣灵的同在是没有用的。知识、经验都。如果没有圣灵，就像你一堆柴没有火是没有用的，对吧？知识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就像一堆柴一样，对吧？但是必须圣灵点火它才会着，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传统的教会缺乏对圣灵的重视，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咚咚跑到灵恩派去了，什么都是圣灵了，错误，对吧？这两样东西是必须同时具备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先有门徒训练，再有圣灵降临，对吧？对不对？当然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明白，然后圣灵的工作两个加在一起，不是先圣灵充满，有些教会一来这个去教会就赶紧圣灵充满，赶紧说方言。这也是一种错迷思，一种错误，对吧？所以我们在理性上，在真理上装备是对的，但是没有圣灵是不行的。OK， 所以这里呢，耶稣就说了，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何等盼望他们快点去传福音，拯救灵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拯救生命，对吧？何等的渴望人得救，但是不行啊，没有准备好。你去了以后，有一个宣教士说得很好。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装备，没有圣灵的同在，你就把它打发到鹤场，或者把它放在这个牧师的地位上，你等于叫他去自杀。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它非常的激烈。如果一个人读了神学，他就认为他可以当牧师了，这中间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叫做无法归荣耀给神。因为你从来不依靠神，你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建立教会的，荣耀自然归你自己。明白这说意思吗？只有一个人真正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他，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做完了以后才能从真正内心里边把荣耀归给上帝，对吧？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弟兄、服侍教会，这个在教会里边服侍人的，我们都心中要清楚，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恩赐通通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最后做工的结果的荣耀归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说啊，这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了。然后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这个就问耶稣了啊，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个咱不叨叨叨讲了啊，犹太人的固有的观念啊，就是说弥赛亚来了，要复兴以色列国，对吧？要恢复大卫的荣耀，他们以为这是地上的荣耀。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迷思，一直到现在主流犹太人还是在这个迷思里头，所以他们不相信当年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来的是复兴的普世，包括我们一个属灵的国，对吧？但是他们以为还是肉体的国啊。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了啊，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今天知道了没有？神复兴以色列的时间我们知道了没有？当然知道了。什么时间？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真的复国了，对吧？所以父凭着他自己的权柄所定的，结果2000年以后才实现，对吧？那么然后呢，说现在啊，就当时的时候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然后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中文翻译成做我的见证，原文做成为我的见证人， become my witness 啊，成为我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人看不见耶稣，但是人看见我们。那么看见我们要看见什么呢？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所以这是主耶稣的这个命令。那么我们在教会操练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要使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呢？彼此相爱。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众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在这里宗教很做得很棒，但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算计、勾心斗角，出风头，你弄我，我弄你，对吧？背地乱说话，对吧？众人不会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众人会因我们而跌倒。所以，但愿我们因着信，从内心里边使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边，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也要时刻记得我们身上是带着耶稣见证的使命。所以我们要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他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我向别人展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耶稣展示出去？因为大概我们里边很缺乏，是吧？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长出来，成长起来，对吧？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命里边成长起来呢？其实耶稣给我们一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试验啊，就是心里充满了，嘴里就说出来。属地的人说属地的话，属天的人说属天的话。如果你心里边常常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里边，你一说出来，你就是像耶稣那样说话。如果不然的话，你一说出来就是世界上的话。所以我们自己衡量一下，我们思维，我们平常跟人沟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原则来说话的，用什么出发点来说话的，背后你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啊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说了这个话以后，正说的时候就被接上升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走了啊，走了以后，这个然后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是吧？然后下边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是门徒啊，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啊的天使了啊，站在他们旁边，就说了下边的话。当主耶稣去的时候，门徒在那里干什么呢？使徒说，这个天使说啊，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话啥意思？若有所失，不是所思，是吧？哎，他怎么走了呢？是吧？那么他走了，站在那里望天发呆，为啥？似乎主心骨没了，对吧？哦，他在这里的时候，主行神迹，主能讲道，主能这个，主能那个，哦，忽然他走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糟糕的话，叫做树倒猢狲散，对吧？哎，头儿一走了，那下边这些人咋办？不知道干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主为什么一定要走？如果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好不好？肉身给我们同在，好不好？好像是很好啊，其实是不好啊，对吧？为啥不好？因为把我们就惯坏了，对吧？主不是要叫我们好像是有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东做西，那个不重要。其实主去了的时候，他把圣灵拆下来，他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为要叫我们继续在地上完成他的使命。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所做的事你们也可以做，并且 做着比这更大的事。哇，真的吗？你我做的怎么样？我们觉得很惭愧，对不对？那怎么办？生命成长，没有别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但愿我们在基督里生命长进，我们就能够被主所大用。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当时心里边有一种空牢牢的感觉，忽然间他走了，那我们咋办？对吧？主说，我没有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虽然走了，还与你们同在。那么主走了以后，他为我们做留下两件事情，等会儿我们要讲，这是他升天的意义啊。所以下边就说了啊，说这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下边说还要怎样回来。这一下子这话说了2000年了，还没回来，对吧？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见证还没做完，对吧？今天很巧合啊，选的宣召经文啊，就是我今天的 conclusion 啊，最后我的结语就是用了同样一段经文啊，我们被一灵所感动啊。好，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升天的地点 The Mount Olive 啊，就是这个在橄榄山，对吧？当年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查经以西结书里边说到的，当耶路撒冷灭亡之前的时候，这个圣殿里边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所，对吧？从圣所出来到了殿门，从殿门到了东门，从东门就是这个现在这是圣殿啊，这个 the temple 啊，现在不是指的那个金顶的 temple， 这个指的是这个当年所罗门所建造的 temple 的所在地啊。所以这个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之前的时候啊，第六年六月初几日忘记了，差不多就是这个年啊，还有几年以后就耶路撒冷就毁了。所以圣灵这个神的荣耀从这里出来到殿门，然后从殿门再到东门，这个就 The Golden Gate 啊，叫金门，从金门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升天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一天啊，也是来到橄榄山，从这里升天。然后他怎样去，还要怎样回来。也就是说，你看着他去的时候，他还要回到最后脚踏橄榄山，回到这个地上来。那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然后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对吧？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远了，我们很清楚了，是吧？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看着这个橄榄山也没有什么啊，就是一个小小土丘，对吧？不是怎么很大的山啊，但是那里有重大的意义所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啊，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啊，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圣经就是这么平平的记录了，但是这一句话太重了，不是重要啊，太重了，太伟大了。我们知道进入至圣所，进入至圣所，谁能进去？以色列的大祭司能进去，普通的祭司都进不去啊，只有大祭司能进去。经常进去吗？不是，只有一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不对，羔羊的血啊，带着牛的血进到里边去，因为他给自己赎罪是用牛，给百姓赎罪是羊，对吧？表示神职人员要赎罪付出的代价更大，因为神职人员和普通人一样，但是神职人员他知道不应该犯罪，但是他还犯罪，那怎么办呢？所以不知者无罪，知者罪加一等，所以要给牧师赎罪比会众赎罪付出的代价还要大，所以牧师的悔改比普通弟兄姊妹的悔改还要更痛苦，对吧？因为我们在嘴巴上讲，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做的跟大家也差不多。有人说你这人当牧师，我说我不当牧师你当啊，对吧？我没有了不起啊，可是使命放在我身上，我不能不当啊。但是当我当的时候我当不起啊，那怎么办？只有靠耶稣的血洁净啊，是吧？那你的赎罪是用羊，我的赎罪是用牛，哎， 所以表示我的罪恶更深重，我在神面前的负担更大，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看到啊，神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对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公平的，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啊，得以坦然无惧至圣所，这是对谁说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可以去，你也可以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有的权利。但是叫犹太人看见吧，鼻子都气歪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宝贵，叫做坦然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你知道以色列的大祭司进圣殿的时候，进至圣所的时候什么样子吗？那叫做战惊恐惧啊。所以他们身上带个铃铛进去的时候，叮铃刚啷，叮铃刚啷，在那进去一下，叮铃刚啷不响了，扑通一声坏了，怎么样？在里边被击杀了。那外边的人不能进怎么办呢？腰上拴根绳，外边的人在后边把他从那个会幕底下把拖出来呀，在幔子底下把拖出来。这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所以以色列人不敢爱，连圣所都进不去，只能在外院里边，一般的男人一般的女人连外院都进不去啊。可是我们现在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去。所以你看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个话的背后有多重的分量，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对吧？所以因为它太大了，所以他谈得很简单，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价格太大了就不能标价，是吧？无价不等于廉价，所以我们人间的价格也就没法标了。所以人间这些形容词，人间这些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都淡然失色。所以圣经里边写的很多东西都平淡无奇，你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就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嘛，有什么了不起？你真的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如果你知道的时候，你扑通就跪下了，你不能不知道它对我们的意义何在。然后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用命给我们开的。说这条又因通过麦，这麦子是他的身体啊，是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路，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里边。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说我们既然有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这个高天的尊荣，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当持定我们所认的道，因所承认道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句话说的安慰我们的心啊，对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恐惧啊，在今天我们不恐惧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在里边为我们赎罪的这一位，他能理解我们。咱们中国人喊什么万岁，理解万岁，对不对？谁真理解我们啊？我们自己都理解不了自己，只有造我们的主他真正的理解我们，他替我们死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这太伟大了，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还不知道进入到常常进入到至圣所去向他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太亏了，对吧？就像你家里有个银行，你是个掉在米缸里饿死的老鼠，这么多的资源你不知道该怎么用，对吧？所以主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路了，是吧？所以他已经，这个大祭司已经为我们用他的血已经为我们开通这条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了。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他能体恤我们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做过人呢，他知道我们的难处啊，所以他也凡人父试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犯罪而已啊，是吧？他的这个受苦是我们付出了代价，然后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什么随时的帮助啊。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升天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今天我们在世上有要生活，面对征战，要传福音，要成为他的见证，我们凭自己能做到吗？做不到。那怎么办？ 刚才讲了，圣灵与我们同在了，是吧？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去干嘛？很多人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心里想，我小时候这样想的啊，好像来到施恩宝座前干什么？就好像我在庙里边去拜佛，对吧？然后呢，这个我常常想我自己像个小孙猴，对吧？这个耶稣，像玉皇大帝，对吧？然后我就在他面前，我那么渺小，他那么伟大，然后我就在祷告，他就那么小孙猴怎么怎么样，对吧？哎，丹尼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那我就说哇，怎么怎么回事啊？我常常心里边出现这个镜头，其实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我是他的孩子，我软弱，他理解。所以，我们做爸爸的对孩子就这样，因为我有时候我对孩子严格的时候，我太太在旁边常说一句话。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比他强啊，对吧？那表示说你应该理解他嘛，对不对？你也是这样软弱过来的嘛。我们的耶稣也是走过这条路，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能理解我们的，只是孩子常常不理解父母，对吧？那么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今天的孩子很骄傲，常常指示父母要干什么，这就是世上所有宗教的观念。所以你拜佛烧香是为了贿赂他，贿赂他是为了满足你，但是我们来到真实上帝面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是为要来什么，支取他所给我们完成今天人生使命的一切资源。所以复活升天什么意义？他把这个资源的路给我们打通了，所以天上有施恩的宝座为我们在那里永远24小时开着，然后地上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教会，有圣经做我们的指导，神已经在我们今生在这个世上完成我们人生使命，一切所需要的资源借着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都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要怎么样善用这些资源，善用这些资源。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临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对门徒说了一句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也就是说我跟神怎么样平等，他本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他本来就是神，对吧？所以换句话说，你信我要像信神一样的来信我，对吧？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啊。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下边一句话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把画红线的这句话一块读一下好不好？来一起读，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把我和你们换一下啊，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对吧？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复活升天做两件事，第一，赏下我们在地上生活侍奉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第二，为我们死后要到永生预备我们的归属。只有他能明白我们将来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家，因为他曾经成为人，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吧？所以他去了。我们如果只读希伯来书，我们会觉得哦，耶稣现在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与教会同在，是吧？这个然后这个保守我们啊，赐给我们各种属灵的资源。不仅如此，耶稣在天上还要做另外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预备另外一个天地，圣经告诉我们那叫新天新地。他说这个事情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因此主耶稣复活升天这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就是我们今生在世的意义，就是他去了，他把所有我们需要的属灵资源都给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他去了，他为我们在那里预备永远的天家，他在那里再创造一个天地。那我们信这一个天地，这一个天地啊，就是凡是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对吧？他能够造这么一个天地，他也必然能够为我们造另外一个天地。话外音啊，因为我们人啊，今天之所以我们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有了汽车，不是我们今天的人特别聪明，是因为我们在历史的积累当中，我们越来越有经验了，是吧？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我们知识综合起来了，我们能够做这么些事儿，并不表示我们现在比五千年以前的人更聪明。那么换句话说呢，有人说，这是有人说了啊，当然神是无限的，神需不需要总结经验不知道啊，但是有人就会这样认为，至少这也是有点合理，对不对？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到将来的世界里边肯定会造一个另外一个，就从经验上来说也会比这个世界要更好的，对不对？神需不需要经验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一定相信圣经说了，那个世界是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世界，对吧？是永恒的，属灵的，我们永远的天家是归属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吧？然后下边就啊，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对吧？我常常说这句话，就是爱上了这个白马王子爱上了灰姑娘，就跟灰姑娘说，你在家里等着啊，我回去以后给你盖房子啊，盖完了以后呢，八抬大轿来接你，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就是回去给我们预备房子的那个人，是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接到他那里去干嘛？赴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在地上，一方面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像新娘一样来被他迎娶。所以我们今天有使命感，同时我们有一种身份的预备，我们当具备军人的心态，因为我们在地上征战，对吧？我们还要具备新娘的心态，我们爱他，盼望他，等候他，对吧？我们寻求他，依靠他，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应该预备的这种心态。今天是复活，这个纪念主耶稣这个升天，主耶稣已经升天了，2000年以前了，对吧？他已经把这一切都赏赐给我们了。那么我们盼望他来接我们的日子，好好准备，对吧？然后我们善用我们的一切他所赐给我们的资源，然后我们完成他的使命，预备好我们自己，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向心腹装饰整齐。那么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羞愧。